比如说手术第一站是西大概三十个人，比如说手术第一站是七大概是三十个分开之后我们同时念一下，大声的念一下，比如说第一站第十七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事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我们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上一次分享祷告，祷告对我们生命来说重要的事情，祷告能够让我们能够承受承接主灵的光照，让我们在进入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很重要。曾经有个预言的故事说到，他说有个国王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就听到了天花板里的呼吸，每天早上都会他就呼吸新鲜的空气去接上那个呼吸，大家在这儿不明白啊，大家在这儿不明白。今天早上他刚刚走到那个空地头的时候，他就发现眼前的景观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他突然间发现在他的面前原来是青翠，原来是很那个悦人眼目的那个美丽的小花，在今天突然间一切都变得枯槁，一切都变得萎缩，一切都变得我的生命的信息向前走。哎呀，这个国王就好着急，马上就找到他所谓的原因了，就通过找到过，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个原因的功能用什么了？他会知道跟植物那些说好，而看跟明白跟植物之间的话，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不大不小的事情，就跟这些植物之间有一天让他们掰扯的话，突然间你羡慕我，我羡慕你，大家羡慕来羡慕去。然后结果是什么？他说橡树呢就闲置于他身边松树旁边的高台，哇，松树有人羡慕人家的高台，没想到松树的话又羡慕这个，他就像那个葡萄一样，就是那葡萄农就羡慕，那这一圈羡慕下来，每个人都在羡慕，他羡慕别人的时候呢，心里就很苦，很多人那个愤怒，为什么神把我造成这样？然后心中就很多人在挣扎，所以他说到最后的话，在一天下来的时候，所有植物的话都因为心中充满了愤愤不平，愤怒就凋零。你看，这只要听你的故事，你听起来挺好的，但是其实从面对枯竭的这样一个压力，其实是个故事，为什么人我们每一天？现代人的话，我们常常都对现状我们很感慨。今天好像天气稍微好，但我昨天看到那个，就是不了解那个报道。虽然现在天气好，但是呢，我对消费的能力不好。就业市场好转，应该是大家要花很想要我的消费的能力。意思话，刚刚瓜里没有工作。人生的话，好像你总是要让你可以忧虑不完的事情。现在人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但是现在环境也是这种环境的不安的感觉是每天的。其实早就在你我的心中的话，不知不觉有无形的压力就在那里，越来越大，越来越重，所以心灵的空间好像你都被挤压到一个地步了，你没有时间去想，真是痛苦。一天到晚就在被你的这个利用。就是你这个上班，你这个工作，你这个没有什 然后你跟他学那个说要放宽心的意思。你多少时候你听了说人家说你要放宽心的很困难，说放宽心的，怎么样？如果有的话，要请你上来介绍。哈哈哈，我们就可以同来学习，真的不容易，要放宽心，真的不容易。我看那个视频啊，太过于高了，他讲的这个工作场上里头说的，他给我们讲的是你要学习宽心，要放宽心，他给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你不要跟自己斤斤计较，好吧？不要跟自己斤斤计较，你跟自己斤斤计较太多了，就会变成压力，一下子。就像那些故事里面那些啊，就是像素的故事，你们都说出来，都是第一句话，就是说出来。第二件事情呢，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好吧？多少夫妻在吵架，就是两个人斤斤计较。如果稍微放宽一点，家就吵不第三个，他说的就是不要跟你吵。只要想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所有事，不要跟上帝斤斤计较，你想不通的，人家也跟不上。你要学习他的什么能力？承接和担当。不要问为什么，有些时候的话，你桥到那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现在的暂时。如果你跟神斤斤计较，非得在这个时候明白的话，保证你这个意思。神就说：“我大路保证你到，我的命令保证你到。”你第二件事，这个不能错过，要跟神计较，不要跟你的计较，要跟神，咱们就不能错过。我看着这个，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个神，但我很困难。我们的一天都在被压力。每一天的话，我们都思想这些的环境，我们要怎么沟通？我们很难去想象，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工作？你们想，为什么一直要工作？我上次要给人反思，做家长很多时候跟你沟通，我记得有个人做好，我现在忘记是谁了，他是谁的？哈哈哈哈哈！哎，弟兄姐妹们，有必要是要学生，我们找工作的话。对不对？哪个工作工资高的话，我们就往上走，对不对？别人都这样的走，我们也这样走。对，别人学了好的专业，我就往好的专业走。那对，别人要换工作，我也拼命的换工作；别人要搬家，我就要搬家。因为你们不能够从这样到那样，因为那个工资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操。为什么不容易？当你就是说你要摆脱这些环境内的压力的时候的话，除非你想。你要常常活在祷告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一方面你不会跟神计较，一方面你也不会跟人计较。更重要的是，你想想，祷告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章十七节，他说：“取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国，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要真知道神不容易，真认识神不容易。我们上次讲到，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的话，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承接圣灵的光照，在神的光照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我们要明白神恩召是有指望的，神呼召你出来，绝对不是让你过一个小老百姓的生活。一天到晚的话，就是产业该降落，产业该释放，老板工资就涨了，想想。一方面会保你，但是更重要，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告诉你们说，神不单单是让你知道，神有更重要的人生的意义要在你的生命上。所以你知道，神呼召你是有指望的。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呼召你是有指望。第一件事情，神要在你生命当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一个荣耀。意思啊，是说你得着神在生命当中应许你的那荣耀的丰富。明白。第三件事情，不单单是恩召的指望，不单单是你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经历到属天的那个能力。神是给在你基督徒生命当中 的能力是非常浩瀚的，是远超过你自己的想象。三个方面，我们在祷告当中，不断的明白，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把神的应许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好好来思想神的恩召的指望，神基业的荣耀，跟神能力的浩大。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的话，你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神。你要真知道神呼召你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前面的。一章第十八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讲到一件事情，说神的恩召是有指望的。神的恩召的指望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当讲到神恩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就很清楚。在你信主的那一刹那，你对这位耶稣的那个认识，是一份新生命的信息。恩召的指望永远跟你对耶稣的第一次的认识有关。我们刚才说，你要知道恩召是非常的指望。神要让我们明白恩召到底是什么。首先讲到神的恩召有指望，指望比指望到底是什么？我们再问一遍，你今天的指望。指望今天的话，好好的学习一下。你们学的话要去慢一点，对吧？很多人刚刚礼拜一工作的时候，礼拜一好好的学习，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还是要工作啊。这是你的指望。而且你想想，我问你的，问你的，你发现什么？所以他之前的话就会说，不要上去。哦，他的指望真的很强。啊，因为你的指望到底是什么？当神告诉我们你的恩召是有指望的话，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指望的对象，你到底指望是什么？如果你指望人今天给你好脸色，你指望你的老板明天对你的那个心改变，你指望你的同事的话对你明天稍微好。只有八种不同的感觉，因为人性是非常难的。更若是你把你的指望放在这位永不改变的神上，纵然一边环境是什么样，甚至更糟的，你应该摆在你心中的指望，你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美好。所以你指望什么？这边讲到的话，神要照明了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首先，神要明白，你知道是谁？你所指望的是靠近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指望的是那位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才是我们的指望。若是我们盼望人的话，若是你只是对圣经里头所描写的耶稣有知识性的认识，总有一天你也会知道。唯有你把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之后，你的灵开始接受，就会为你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这样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开始在你里头开始发动。你每天一思想耶稣，你心中就有喜乐，你心中就有。弟兄姊妹们，怎么从圣经上这个字句上进入到你灵里头？你需要起来依靠圣灵，要起来求圣灵来光照你。你的祷告是什么？难道只是让耶稣帮助你解决这些事情吗？弟兄们，要把神想得这么小，神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生命当中的难处，但是神他远超过你现在，他希望通过现在的难处，你好好的去恩召的指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要度过，永远回到生命的起点。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我们现在开始在经历里头的话，你要开始。你指望的对象是在哪里？这边讲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他们讲到一章第十一节，他们讲到我们也在那里被得了基业，这原是那属于基业行做万事。哇，我你这个他说行做万事。这代表的话，神将他所有的能力，当他所有的性情，所有的心力，他所有的全心全能，他把他整个的 focus 都放 放在恩上，就是他不能，他所有的这些事情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让他对的公招要完成的事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一节分享到，我们原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呼召。因为呢，神呼召我们出来，是有一个心意，叫我们所经历的过这些万事之后的话，我们注定是要得益处。神绝对不是叫你受苦，跟你们同在告诉我们，神不是要让你受苦。你要告诉主耶稣，神是要让你得益处。所以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一天到晚你不要苦难，一天到晚的话，你不要在那边的话忧忧愁愁，你要看见神的心意。而且神既然定义说他要让你得益处，你要看见这位神，他已经将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荣耀、所有资源一切的丰盛，他都聚集起来，他目的就是让你的生命当中要成功。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同样的翻译的话，他也可以这样子一个翻译。他这就翻译的话，他叫什么？他说，我们的话就是在他里面的话，神呼召我们行动万事的话，就是在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朝着那个目的能够往前走。神行作万事，想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可以这样翻译叫做：神行作万事，不要使那些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位神的话，他全身心的话都在你。你看看你现在的事情，哎呀，好像好难，你的等待好像慢慢长一样，没有。神的话，神的话有目的，他虽然让你经过的慢慢的长夜，一定会让你见到一人的道，而且一人的道要越走越光明，一直向着永生一样。用这个呼召你的神啊，开始把你的命令你指望的对象是跟你神，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我们跟神说，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神要恢复我们心中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真的，我们的神要我们的盼望是基督。然后呢，你这个指望的话，其实你都非常的丰富的啊！你把圣经里头把这些东西翻起来，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到底向哪里走？你该看见吗？我就稍微只是把它讲的，就是稍微的漏一下。他说：“恩召的指望到底我们指望什么？”第一个的话就说，神呼召我们是进入到基督里。我们从前是属这个世界的，但从现在开始，我们是被神的爱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耶稣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就是耶稣的。神呼召我们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教会永远是神迹。神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独行侠，好像就自己去过自己的路。神呼召我们是属于基督的，神呼召我们是进到教会的生命。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跟耶稣一同。神要呼召我们进到教会。第二件事情，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圣洁。我们既然已经离开了黑暗，我们就不要一天到晚我们的思想一念里都在黑暗的方面，常常祷告，就是让神的光，让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东西，开始可以思念这些上面的事情，把下面的那些事情想那个罪，不要让那个伺候夺走你的伤。撒旦刚刚开始的话，他会拦阻你信主，不让你进教会，不让你认识神。但是你立志，你靠着神的恩典，你信主之后的话，得胜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拦阻。他说好，我不让你信。但是呢，你也要承认信，对不对？你们自己心中是怎么想的？要承认是这样子。多给神多向主祷告，还是不要承认信。我得救就好。求神破除这魔鬼，让常常起来竭力的追求神，认识神，让 所以你要起来，要重生。然后呢，我们是要呼召起来，是要得着自由的。谁能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生命，怀有善的属天的事情，我们就愿意思量，我们就愿意起来，我们就要去跑出去。然后我们要活出恩典，为什么？这是你，我们有福气。但是在基督里的话，神给你的恩召的福，敬拜的新生命的一个福气。神要让我，然后我们要以上三条，对吧？就跟大家讲的一样，以上三条，通过这三条，我进入到国度，进入到属神的国度里面，然后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最终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得着神的祝福。而保罗他一辈子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我不以为自己低，我乃是要努力面前，我要努力的面，我要努力的忘记背后，我要努力的背，我一直要向着那方向。所以，我得到神之福，神在生命当中，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恩召？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恩召？神在呼召我们，他心中已经有定，他要等这一生，我们开始。我们世纪被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的享受在逼迫当中，你们不害怕，我们不但我们是要认识耶稣，更重要的话，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依靠中学习起来，彼此来相爱，我们不去想恩道从今天好让我们当我们遇见任何问题回答我们一整个什么开始不断不断的不断的进好不好？第一件事情，祷告的过程，真知道我恩召是如何。第二件事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让我们哦看过去耶稣所成就的，今天要继续的，更重要的话，让我们前面的话有一个非常美好一个目标。所以他让我们知道神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神不但让你知道你恩召有多大，更重要的话，神要让你知道他的基业是非常美好。神的基业非常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三章十八节这里讲到，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意思的话是说，我们每个人相信。你们是要往前来，你要往前来，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现在的。我常常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像你看着你，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紧盯着你车子前面的那辆车的时候，你就撞上去了，对不对？你要看得远，你那个目标在你的前面。又怎样？神不单单说让我们往前跑，那一个灯招。从一开始的话就有那个盼望在你，更重要是在我们往前看的时候，他让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你要得着什么样的基业。一个是过去，无论是过去我们需要什么，就说将来的话，我们还要指望神要的基业。其实，在保罗的他的笔录里面，他非常喜欢用丰盛、丰富。非常的喜欢，他讲到的话就是说，讲到神要叫我们得到那基业是非常丰富的话，你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在一章一清，你稍微看一下，你们看稍微看一下，一章一清里面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借着埃及的血和人去破坏埃及，乃是造他丰富的丰富。一章十八节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恩召有多大。原来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二章第七节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我们。极丰富的恩典。三章第八节他说，我本来在众圣徒当中最最小的孩子，然而他还赐我 其实它是侧的功能，这样子传的。四章第七节，他们讲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们讲到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原来在原文的话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恩典是给我们个人，是照着基督的度量，基督的度量。度量呢，原文的意思是基督的。保罗在他的心中，他想到前面的那个光景是非常荣耀。就你们，当我们想到基督将来的日子，多少年将来是非常荣耀。你们呢？应当摆在前面的时代。今天才会好，那个不是好事，那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你开始要看见神在耶稣基督里还有得着，他要赏赐给你的那个基业，不是普通的，不是这个会过去的这些个物质性的这些东西，这些都很重要，神的应许，但是神给你这些是要预表在将来的耶稣基督那更丰盛更美。看得远的时候，你现在对神的热心、对神的那个期盼、对神的那个追求，你才会活的。要不然，我们永远永远都是不能活的。为什么不能活？就因为我们没有方法。我们觉得做跟不做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为什么呢？你们出国的时候的话，你们是很努力的出国，还是说不努力的？有的很不想出来的，就出来。有些人就是很不想出来。哈哈哈！哎，那我们移民过来的时候的话，有几个人是那样是被逼出来，还是我们很成功？哎，我感觉我们成功很大。哈哈哈！那我很成功。为什么？为什么会主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喜乐，我们要勇敢的踏出去，对不对？前面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不会往前走的。你们呢？你们两个应该结婚了，成立家庭的时候，有没想过？有没想过婚姻？两个人站在一起的，前面是一个美景等着你们的，所以你们才会手牵手，才能进入到婚姻的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孩子？因为爸爸妈妈想要，我们爸爸妈妈想要。不会，是我们应该，我们想判断的有一个果子的前面。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前面要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你做这个事情才会踏实才会努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追求？为什么我们觉得的话，我们敢对神为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这边在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的话说，求神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要让你知道，在神里头的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意思的话说，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起来追求这个荣耀的丰盛，是神和耶稣基督要赐给你们的。你们现在不追求，将来一定会后悔。我跟你说，你现在都不追求。神荣耀的丰盛，还要赐给你。神的基业是什么？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基业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我们跟主说，神的基业就是他自己。神要将他自己给我们，意思话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开始经历。我刚才说，保留心中，一想到这样的基业，就想到这样的那神要给我们的产业，真的就想到那个丰富的。但是你要忘记，他每次讲到丰富的时候，他都跟另外一个字。丰富神给我们的恩典都在我们的物质上的东西，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神。我们开始要在乎我们要明白，你若是真的要明白神给你的基业的话，你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你一坚持的话，神的恩典神自己就会。大
当你自己放下自己的意志的时候，
神就显现。
不是说神不给你，而是神原来已经给你了，但是因着我们的拒绝，神给你不能够承认到真的很可惜。就是我们要起来，你要知道神的基业，就是神自己具有何等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谈到神。我们现在谈到起来，恩典是进入到神的，恩典是进入到神的祝福的一个那个丰富的那个钥匙。你要先需要你的东西，你的神，离开了神，我们是东西。这恩典的话，我大家都会恩典。你们到现在你们还觉得你们的救恩是你自己赚的，或者说你们到救恩说的话，你现在生活当中所有的成就都是用你赚的，或者说你现在所要追求、所要服侍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付的，神都在庇护你们，都是欢迎你。若是我们非常明白，一切都是恩典，离的神，我们真的不能够怎么样？你在凡事上面开始坚持，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地方，每一时，每一刻，其实我们都活在恩典当中，每天都活在恩典。你能感恩的话，你就累积自己的福气。学习感恩的话，自己的福气。感恩的话，往往是带来生命的看法。我们看不到什么，我们还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单一的努力。但是，你要开我们所有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在身上所得的资源，或者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丰富的。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神把自己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的荣耀。恩召的荣耀是不可能的，那荣耀的基业那是将来的事情，有过去，有将来。最重要的话，神来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第三件事情，要真知道神给你的好话。你不觉得说你要知道神给你的好话？一章第十九节中讲到，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好。神的恩召的指望是要回到那个体贴的主人。神的基业的那个丰盛，给我们讲到，将来我们在神里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在过去跟将来之间的话，我每天的生活，我们要起来学习领受的水，你开始要靠着神，你要行事，不要再靠自己，不要再靠自己。怎么靠神？就是我们要强大祷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祷告的话不是没有办法的代价，祷告的话不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件事情，祷告是你生命当中的一开始，从信主一开始，我们就强大。一举一动都有心正感，怎么讲？就是你在一举一动当中，你的灵永远是向着神。当我们的灵向着神的时候的话，一章二十节那边讲，就照着他在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的右边。那耶稣基督所行动的那个能力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死里。我们要说神的能力，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死里复活。意思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这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再跟主人说，你每天都可以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再问主人说，真的吗？你们真的相信吗？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你相信吗？这不是教导性的。而是在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里面，你的思念里头的话，你需要转变一些事情。我说这里二十三章第七节，人心怎么思 你天天若失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行事为人，你就在死里做人的面前的问题，常常行事。耶稣如何死？怎么走过死荫的幽谷？怎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怕危险，愿意为神来上担。但是神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跪到坑上跪的时候，他说：“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神就借着圣灵的大让他去死。每天都是好的，就是要死里复活。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所信的是从那个从死里复活。不要在复活的时候去迷信，每天的梦，每天的都是梦。是，第一件事情，神这个能力是从死里复活。第二个是什么？这个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什么？他胜过撒旦，他已经登上了宝座。二十一节都没想到，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活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挂掉的人。今天什么叫做执政？有人的组织，一切有名，今世的来世。耶稣基督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基督他说，连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感谢主，你要起来赞美主。今天耶稣在你这些三十年都不能够改变的脾气上面，在你这一二十年都不能够解决的人际关系上面，在你这孩子的这些关系上面，耶稣基督他都得胜。不单单是从死里复活，他在你生活的这每个层面，他都能带来得胜的盼望跟能力。你要起来，那就在死里不断的祷告，说耶稣你所成就的，今天我要来经历。你每天都在这个祷告当中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你一定不会被那些黑暗的东西，对，二三十年前的人，一看到你进入那个环境，你不知不觉你就生气了。你是可以起来的，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起来的。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这个权柄，将这蛇和蝎子践踏在你自己的脚下。这一切都不是虚空的，不是虚空，我不是在纸上谈的，而是一切的祷告、神的爱、宣告当中，他的能力要临在你身上。一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件事情，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个权柄。第三件事情，耶稣要做教会。我们跟我说，耶稣要做教会。耶稣要做教会。你今天对教会失望？你今天对教会的话，啊，你觉得的话，可来可往。所有这些失望，所有的这些的不 今天的话，你要突破你对教会的观念，你要起来思想耶稣，这位荣耀的主。今天他说他要做教会，今天
神在教会当中来显他的能力，这世代需要有见证，
这个世代需要有能力的教会。教会不是在挨打的地步，教会不是在关在这四面墙里面，乃是这位荣耀已经复活的有权柄的耶稣正在教会里面做。弟兄们，今天我们要神把呼召在一起，我们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最重要的不是我要建造什么，乃是这位荣耀的主。他说：“大家要呼求，要呼求，要呼求神的名，神必应允。”建造教会不是目的，不是一点都不。一点更加明显，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是神对每个儿子的一个呼召。因为神呼召孩子进到教会，在教会当中一同来经历神的荣耀，一同来经历神的荣耀。好了，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前方，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神，神的荣耀这事情要被改变，是因为神在教会当中，神若不在教会当中。神的世界神的宣告，神的建立教会在世上，你不祷告，你不单单你对自己，不要再跟自己斤斤计较，你也对你周围的人，大家都是对的，我们不都是软弱，我们都是蒙恩的对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恩，我也不太公平。我们一恢复的话，我们家庭开始恢复；我们家庭恢复的话，我们的小组开始恢复；我们工作的场合开始恢复。神要借着我们的恢复，在这个时代做不一样的事。这是神，神不单单过去的事，神不单单的将来，他要我们荣耀的看法，更重要是从过去在将来做不一样的事。神开始做不一样的事。在不同的人里面是第一个认识的人，那我们去一同来读经，一同来认识，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在神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把你的恩典给我们，谢谢。我们愿将弟兄姊妹再次交托，我知道你正在乎。主啊，你要将你的恩典，你要将你的智慧，将你的能力，你刚从你的施恩宝座上毫无保留的要赐给我。主啊，我真的恳求你的灵，开启我弟兄的心，开启我姐妹的灵，哦，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追求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终于明白你的心。主，我相信今天是我释放的。我相信你既然曾经救我们过一段极大的时光，你现在还在救我，并且我指望你将来还在救我。谢谢你，我知道这是你对今天教会的心。教会要过一段极大死亡阴影的笼罩，让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事情，我们乃是要做那复活的主召我们出来的这个事情。主耶稣，我谢谢你。我知道你对我们的心真是不可的，你愿吸引我们，让我们起来快乐的活出来。主啊，谢谢你，不过因为你们已经在生命的光里，我相信人人我们都能够明白。但是你既然是呼召我们每个人，特别的呼召我们每个人，我也相信你要在你荣耀的作为上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去开始。谢谢你。哈利路亚，我知道你的名正在兴起，正在兴起，让我们心里更加的来承接你。主啊，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起来，来跟
出来，我们不要竭力认识追求。主啊，我知道你的出现必要像晨光一样，你临到我们必要像甘雨，像滋润洁净的水。今天下午，我的儿女心都在你面前，你的甘雨，你的爱，像滋润洁净的水，而落入在我们的生命。